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感谢主，在今年冬天最大的一场风雪当中，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仍然来到主的殿中，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正如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这段信息一样，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有的时候有很多的拦阻，所以当今天我们在座很多的人，我们已经信了主，如果你回想起来的话，是许多的神的仆人，他们历尽艰苦，甚至摆上生命的代价，把福音传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也把福音传到我们中国。如今我们成为一个中国的基督徒，实际上是许多历世历代的神的仆人，他们付出极大的代价。那么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这边所说的，就是延续着上个礼拜当使徒们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离开叙利亚的安提阿，然后先到了塞浦路斯，从塞浦路斯然后往北，就到今天所谓的土耳其南边的一带地方，在罗马帝国的时代，那个地方叫做加拉太省。那么所以上次去的一个地方也叫做安提阿，不过为什么那么多地方都叫安提阿呢？原因是他们是纪念在希腊帝国的时代，不是罗马帝国，希腊帝国的时代有一个君王叫做安提阿，所以为了他的缘故，所以在叙利亚有个安提阿，那么在加拉太省的附近也有一个安提阿。那么在这个地方上礼拜谈到在安提阿那边传福音，后来因为受到逼迫，他们被赶离那个地方，于是就离开那里。那么在第十四章的最后51节就提到他们就到以哥念去了。那么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就是他们在以哥念，后来到了特比，到了路斯德，那么特比路斯德圣经上又叫它叫做吕高尼，这些都是一个当地的地名。不过以哥念以及吕高尼的这两个城，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都叫做加拉太省。所以如果你对新约圣经比较熟悉的话，你知道有一本书叫做加拉太书，那是保罗所写的第一封书信。在保罗所写一共有13封书信当中，最早的一封就叫做加拉太书，他就写给什么地方的信徒呢？就是在加拉太省的信徒，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在以哥念的信徒，在吕高尼这个地方的两个城，一个叫特比，一个叫做路斯德，他写给这个地方的信徒。所以因此加拉太书是保罗所写的最早的一封书信，就写给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些地区的信徒。这些地区的信徒也可以说是在整个土耳其半岛，以前叫做小亚细亚，最早的信徒。这几个教会是当时最早的教会。那么一直到第二次的宣教之后，然后保罗才建立了所谓的以弗所的教会啦、哥罗西教会等等，这些是后来的，最早的是这个几个地方的教会。因此在第十四章一开头就提到说保罗进入一个地方叫做以哥念。那么很明显的，这个地方是一个怎么讲，有相当多犹太人的地方，所以第一节就说他一到了以哥念就进到犹太人的会堂，正如他在安提阿的时候一样，也正如保罗在其他的地方只要有犹太人，而且犹太人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传福音一定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向会堂里面的犹太人。那么圣经上也有提到说还有一些希利尼人，其实所谓的希利尼人原文的意思不是血统上是希腊人，希腊种族的人，希利尼人是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说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人。那么在小亚细亚那个地方，当然有一些可能是希腊种族的人，但是有更多就是在小亚细亚一带，在过去有300年的时间受希腊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因此他们是可以讲希腊话。在犹太人的会堂当中，有很多这一类的讲希腊文的这些各个种族的人，那么通常都称他为希利尼人，那么不一定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血统上的希腊人。那么当时在巴勒斯坦以外的犹太人的会堂其实都讲希腊文的，不是说所有犹太人都讲我们今天所谓的希伯来文，除了在巴勒斯坦以外，巴勒斯坦以外的所有犹太人的会堂基本上都是以希腊文为主， 因此保罗到每个地方讲道的时候都是用希腊文，很少用希伯来文。圣经上只有记载到使徒行传20章以后，他有一次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在那边被捉拿，他跟当地的人讲话的时候，圣经上就特别说他用希伯来话对当地的犹太人说话，平常他都是讲希腊文的。因此在会堂里面不但有犹太人，而且有很多用希腊文对这个犹太人的宗教很有兴趣，甚至有一些是归信的。那么在圣经上常常称他为敬虔人，英文叫 God Fearing， 敬畏神的人。这些讲希腊文的外族的人，敬畏神，敬畏神的人跟归信犹太教的人的不同就在于，如果是任何一个外邦人，你要成为归信犹太教的人的话呢，有一件事情你必须做的，受割礼。下个礼拜15章就谈到为受割礼的事情，教会当中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争议，这是下礼拜我们要谈的主题，被称为耶路撒冷会议。为了不是犹太人的信徒信主，他是不是需要受犹太人的割礼？因此在犹太人会堂当中，那些不是犹太人的被称为外邦人的人，他们对这个真理有兴趣，对这个信仰有兴趣，那么就看你要不要接受割礼。接受割礼你就被称为敬犹太教的人，如果你不肯受割礼，他就被称为敬畏神的人。所以你记得使徒行传9章第一个罗马人信主的是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军官，叫做哥尼流。那么他是彼得跟他传福音信主的，圣经上称哥尼流怎么称呢？有一个敬畏神的，这敬畏神的人，这是个特殊名词，这不是普通一个人敬畏神。敬畏神的人特定的就是指的这个人不是犹太人，第二个这个人对犹太教有相当的兴趣，甚至可以说他几乎是信了这位神，只不过没有受割礼，他就被称为敬畏神的人。那么因此在犹太会堂当中常常有犹太人之外还有希利尼人，因此保罗在以哥念进入犹太人会堂去讲道的时候，第一节就说那边有很多犹太人甚至希利尼人信的很多，但接下来他就说，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但是虽然有一些反对，第三节二人就是巴拿巴跟保罗，他们就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换句话说，在传福音的过程中碰到阻力的时候，保罗巴拿巴他们继续的留在那个地方住了很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因为在面临阻力的时候，面临抗拒，面临很多的拦阻的时候，这两位使徒仍然不顾生命的危险继续留在那个地方放胆的讲道。那么神呢，他说借着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使徒行传里面特别常常提到神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他的话。其实神的话语以及神迹奇事这两个呢，常常是在使徒行传当中常常是并列的，而且常常是用神迹奇事来证明神的道。这个话有什么意思呢？有两件事情要提醒。神常常用神迹奇事来证明来印证神的话，因此一个是主的，一个是等于说辅助性的，主要的是神的话。神用神迹奇事来证明来支持神的话，不是倒过来的，不是先有神迹奇事然后神的话，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不是，刚好相反，是神的话在先，然后神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他的恩道。那这件事情使我们提醒到，在今天大概从20世纪开始哈，这100年有所谓的在基督教圈子里的灵恩运动，那么甚至有人把它分成三个阶段，叫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那么在整个灵恩运动的过程中，当然今天不详细讲这个过程的问题，不过有一个第三波的灵恩运动的人常常提出一个口号，这个口号是说有一个名词，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中文的书也有翻译，叫做全能布道，全能，英文叫做 Power Evangelism。 这个概念是说，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除了宣讲神的话以外，他觉得说宣讲神的话不够，你必须同时有神的能力 Power， 还要 露两手哈，你要露出神的能力来啊。所以每次讲到你都要有神的能力出现，那就是神迹奇事。你没有神迹奇事呢，神的话就没有用。所以因此叫做全能布道，也就是说每一次的布道会它一定有伴随着某种的神迹奇事，大部分是用一种神医布道啊，神的医治啊。当然这些神医布道家通常都有专科的，意思就是说有些是专治长短脚的，但是不治皮肤病的，有的人是专治什么什么病的哈。所以很有意思，我看过很多这种神医布道的人啊，他们常常说，哦，我的专长是什么，所以我只为什么病祷告的，别的病我不治的，诸如此类。那么有的是神医布道，也有的呢是另外一种方式。那么比较常见的一种就是叫做祈祷。祈祷就是说他聚会的当中或者聚会结束的时候，他可能有些人到前面来，他可能为你祷告，有些人会碰你的头，有些不碰你，然后有些人一到前面来，他手上一碰，那个人就砰倒下去了。那更厉害的人，跟着是有厉害的人。有一个人，据说他到台湾去的时候，因为人太多了，所以他就是脱下他的西装，一挥就一片就倒了。哇，当然那样聚会下来的话，大家一看，哇，不得了，可能有很多人所谓信了，如此类。那么这个是一个争论的问题，就是说神迹奇事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他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那么他们常引用的圣经，就譬如像我们今天所念的，神用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那么我说《使徒行传》里面也的确很多次这样的话会出现的，神用神迹奇事借着使徒的手或借着谁的手行出来证明他的道。所以因此他们认为今天传福音也同样应该效法使徒时代一样，你除了讲道，你必须同时有神的能力，否则的话呢，只有神的道怎么能够救人呢？大家听完了那又怎么样，你不露两手哪够看呢？现在来讲各式各样的宗教很多啊，对不对？你说你基督教是唯一的真道，因此你要仔细的来看这段圣经，你就了解第一个，神的话是先传出去，然后神迹奇事是做一个补助性的，但是也不是在每一次传福音有人信主的时候你都会看见同时有神迹奇事出现的。换者说神迹奇事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不是每次都有。第二个，神迹奇事出来是不是使人都信主呢？那也未必，因为这边当有神迹奇事出来证明主的恩道以后，是不是整个以色列的人都信主了呢？不是的。第四节说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有服从使徒的，就是有跟随使徒相信的，也有跟随犹太人不信的。即便有神迹，我们以为就是说今天传福音人家不信就是因为没看到神迹，只要有神迹人都信了。甚至尤其有些人会说，如果是我你就露两手给我看，我马上就信。所以我听了30年就是没看到神迹，今天我一看到，我今天立刻就信。圣经上曾告诉我们，而且事实也让我们知道，不是因为有神迹人人都会信，有神迹仍然有人不信，而且很可能是有神迹不但不信，很可能带来一个更大的一个反对。所以你会看到后面的时候，当神迹奇事出来证明神的恩道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五节说外邦人犹太人以及他们的官长一起要来怎么样呢？要来凌辱使徒，用石头要打他们。所以使徒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就离开了这个地方，离开了以哥念，就进入吕高尼的那两座城，叫做路斯德和特比。所以不要太单纯的以为只要有神迹奇事一定人家就会信主。是的，有的时候是如此，但是同时当神的能力彰显出来的时候，反对的力量也可能是更大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单方面的只是看说只要有神迹奇事这一切都很好。常常是神选择性的以他的能力来证明神的道，但问题是神掌权，所以神在什么时候显出神迹奇事，神用什么方式显出他的神迹奇事，我们不能够控制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也是今天我们整个讲完了以后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使徒整个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所强调的是如何带信徒成为门徒，或者说在真理上的教导多过于用神迹奇事来显明能力而已。多少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因为某个神迹奇事，可能我们会觉得 有神迹奇事，有神的能力，那肯定是真的。可是隔了一阵子以后，你自己的祷告可能好像觉得神并没有垂听，神没有照着你所求的实现，好像神的能力似乎不再彰显出来的时候，你可能就离开真理了。所以在使徒们他们整个传福音的过程中，固然常常有神迹奇事，不过你也会注意到使徒们的重点从来不是用神迹奇事吸引人，相反的，他常常是用真理的教导来坚固教会，坚固信徒。所以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去思想。那么当他们在以哥念受到阻力以后，他们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被称为吕高尼那个地方的两座城，叫做路斯德和特比。这两个地方其实是两座比较小的城，甚至几乎像是一个乡镇一样，虽然不是一个非常荒僻的地方，但是跟以哥念比起来的话呢，以哥念是一个比较大的城。以哥念这个地方在今天的土耳其的话呢，大概是被列为土耳其的第四大城，当然是今天的人口。在罗马帝国的时代，以哥念大概不一定是那么大，但是肯定的它不是很小的一座城。然后他就进入了离开以哥念进入吕高尼的路斯德和特比。很有趣的是第六节这节圣经，圣经上只是提到他离开以哥念进入吕高尼的两座城。有趣的是100年前的时候，英国有个考古学家，那个人叫做 William Ramsey。 这个 William Ramsey 呢是一个考古学家，他是一个很怀疑圣经的人。那么他自己因为是考古学家，对于罗马帝国时代的历史他很熟，考古学他很熟，所以他非常有把握知道圣经一定错了。因为据他所考古学以及历史的知道呢，以哥念这座城，因为它是一个大城，以哥念这个城历史上一向是属于吕高尼这个地区的。吕高尼呢，以加拉太是一个省，这个省里面好像又分某一些地区，或者好像我们普通叫做县吧，在美国可能就是一个 county 啊，所以吕高尼可能是一个 county， 这个 county 里面还有 city 或者 town。是这样来分的，所以吕高尼是一个比较大的地区，更大的就是加拉太。在以前的历史上，以哥念这个地方一向是属于吕高尼的，可是从第六节的话来讲，似乎是这样说，以哥念不在吕高尼，所以当第六节他说他就离开了以哥念，就进入了吕高尼，然后去了两座城，叫路斯德和特比。他说以哥念本来就在吕高尼，那怎么会再进入吕高尼呢？肯定圣经写错了，或写圣经的人对这个历史不够了解等等。所以他有一次就到了土耳其，就是当时的小亚细亚去考古，就是到了以哥念这个地方。那么他花了很多时间，他是目前当今20世纪里面对于小亚细亚这代考古学世界最好的一个权威。很有趣的是他在考古学的过程中，最后他找到很多很多的证据证明一件事情，刚好在保罗传福音的那段时间，大概前后有50年的时间，以哥念在政治上被划分不属于吕高尼，却属于另外一个 county， 有一个县。然后大概在公元后100年之后呢，他又回复又变成吕高尼，所以以至于他原来考古学没有查以前呢，在保罗之前，以哥念属于吕高尼。公元后100年之后，他也是属于吕高尼，所以他整个来感觉这个从头到尾都是属于吕高尼的。结果后来发现是在保罗的那个时代，就是说公元后大概30年到公元后大概80-90年，有50-60年的时间，以哥念不属于吕高尼。我换句话说呢，路加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就是那个时间，就圣经是对的，那刚好就是那段时间而已。所以等考古学方面发现完了以后，这位 William Ramsey 信主了。所以后来有圣经注释家说，全世界可能只有一个人是因为《使徒行传》14章第6节信耶稣的，那个人就是 William Ramsey。 那个人就不是任何一段圣经，这段圣经信主的。那后来那个 Ramsey 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考古学家，常常用他所考古的发现的东西证明圣经的权威性。那因为他是因为考古学信主的，我想大多数人信耶稣不会因为考古学或历史的某个发现，只是有的时候很多事情是很奇妙的。所以这边小小的一段圣经所提到的是，保罗到另外一个地方，到吕高尼 那个县去传福音，然后在那边神也借着他开了一些福音的路。当然2000年之后，有一个人居然为了这个考古学而信了主，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然后在路斯德，先到路斯德这个城，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有一个瘸腿的人得医治了。那么保罗在这边他怎么说呢？保罗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第九节，有一个瘸腿的人呢，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如果你还记得《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约翰在耶路撒冷圣殿旁边一个美门的门口，有一个瘸子，你会发现那个文字很相似。我们也曾经说过，《使徒行传》从大概第13章之后开始，整个《使徒行传》28章哈，前半段1-12章的主角是彼得，13章到28章的主角是保罗，这两个主角。然后你注意看，很多的事情两个人是平行的，就是彼得做过什么，保罗也做过什么，就这种情形。所以因此，第三章彼得医治的一个瘸腿的人，那这边保罗也做了一件类似的事情，医治一个瘸腿的人，而且两个人的这个对话的方式等等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第九节，保罗定睛看这个人，就是说他在讲道的时候大概注意到有一个听众呢，就是听得特别专心，所以保罗看出，当然这是神给他的一种透视，或者说神给他的恩赐，使他能够看出来，他说看出这个人有信心可得痊愈。所以可见在整个医治的过程中呢，这一个瘸腿的人的信心是他整个得到医治的一个关键性。当然也因此产生另外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不是信心是一定一个人得医治或得到任何一种神迹奇事的必要条件？可能不一定是如此。虽然信心常常跟得医治有某种程度的关联，但是不一定是100%的。换来说，有信心的人一定得医治，不得医治的人一定不得信心，一定是没有信心，不一定。因为在很多的时候，一个人得医治的时候，他的信心的表达至少不是那么明显的。譬如说，我们说过这段圣经跟《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约翰医治在美门口的那个乞丐的时候有类似之处。那这边文字上是说，保罗看见那个人，觉得他有信心可以得医治，于是保罗叫他站起来，那个就站起来，然后得医治了。如果你回到《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跟约翰在美门口看到那个瘸子呢，那个瘸子却不明显的看见有信心，因为是彼得、约翰定睛看着他，那个人呢看着彼得看他，以为他要给他钱，对不对？然后是彼得、约翰才跟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字叫你起来。”他就起来，他好了。当然，当他对彼得、约翰所说的话有反应，因为彼得叫他起来，他就起来了。可是那个人一生都没走过路了，他可能就说：“我干嘛起来？”对，他可以这样反应，所以他有反应，想要起来就好了。这个反应也可能代表某种的信心，不过至少从文字上，至少从表面上，你不是很明显的看见，在耶路撒冷美门口的那个乞丐，一个很明显的信心在那里。这边确实好像很明显，保罗看出那个人有信心，那个人不见得看出有信心，不过那个人得了医治，而且他的信心也从他的反应当中似乎表达出来了。所以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信心跟我们蒙神的恩典是有关联，但是不一定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一种直接性的必然性的一个关联。因此这一点在谈到灵恩运动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各种的神迹奇事出来啊，包括所谓的神医布道会的时候，并不是很多人得医治。那事实上所有我所看过的资料，也访问过很多所谓的灵医的这个布道家的时候，他们也都承认通常的情形是95%的人不得医治的，大部分的情形是不得医治的，只有非常少数的人得医治的。那么因此有些人是用信心的观念来看，就是说有些人这样解释，就是说这个人得医治因为他有信心，这个人不得医治因为他没信心。 这种观念事实上有点似是而非，圣经上并没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把信心跟得医治一定有一个必然的关系连在一起。但是因为这个神迹，我刚刚已经说过了，神迹可能带来有人信主，神迹可能带来更大的反对。那今天的这个故事是很特别的，那个瘸腿得医治，那么群众的反应是非常两极化的。一开头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就看见这些当地的群众一看见一个神迹，这个生来的瘸腿的人就好了，站起来可以走路。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当彼得约翰有类似的神迹在耶路撒冷发生的时候，圣经上说那一边有5000个人信主。好，在这边同样一类似的神迹出现了，群众的反应是什么呢？第一个反应，十一节看见的是他们看见有这样的情形以后，他们就说有神迹的人形这个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他们的反应也好像说哎，有神迹所以有神。那么甚至这些人围起来要为这个保罗巴拉巴献祭，然后他们把巴拉巴称为丢失，把保罗称为希尔米，这两个是希腊的神的名字。这个丢失哈 Zeus Z-E-U-S 这个神是希腊的神里面最大的，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如果是属于道教的那种观点的话呢，这个丢失就等于道教里面的玉皇大帝，所以丢失是众神之神，众神之主，然后他是等于说所有的神都从他出来的诸如此类。那么希尔米呢，希尔米是丢失的儿子，只是呢丢失大概有点像毛泽东一样，他不止一个老婆，他好几个老婆，而且有时候到处沾花惹草，所以他生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儿子。希尔米不是他的正牌的儿子，也可以说私生子吧，反正就跟某一个人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希尔米。那这个希尔米呢，在希腊的神话中是一个最爱讲话的人，所以他是众神的发言人。所以因此当他们看见神迹的时候，当地的人因为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很深，所以就说有神成为人形降临在我们当中了，因此他就称巴拉巴为丢失，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保罗说话带头领手，就是说在说话的都是保罗。那因为在这个希腊神话里面，这个希尔米就是常常说话的。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想到丢失跟这个希尔米呢？因为在小亚细亚他们有一个传说，他们一定以前碰过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天灾。那他们的传说是在过去曾经这个丢失跟希尔米两个神呢，这个希腊的神来到人间，然后装成一个乞丐的样子，当然是丑丑的破破烂烂的，然后就在吕高尼这个附近他们来了。他说他们访问过1000家的人，1000家没有一家愿意接待这两个乞丐啊，都拒绝，看他长这个样子等等。结果最后呢，有一对很老的农夫那个先生叫做 Philemon， 菲利门，我们圣经里面有菲利门书啊 ，Philemon。那个先生跟他的太太，然后都很老了，就很好心接待了这两个人。之后，总而言之，在他们的传说里面，就是后来发生一个天灾，整个那个村子里面的人全部死了，只有两个人活的，就是这个 Philemon， 菲利门跟他的太太。而且他们两个不但活了，后来他们的那个破破的茅草屋变成黄金屋，其他人都死掉了。所以他们这个是几百年前来有个传说，在这个地区有这样的传说，就是丢失跟希尔米来过，那原因就是那些人不接待他。所以这次有个神迹出现以后，他们马上想到说，因此他们当地就有一个神庙，到考古学今天有发现的，那个神庙就是专门拜丢失跟希尔米的这个父子的神的，有个神庙就在比高尼这个地方。所以他们马上想到说，一定丢失跟希尔米又来了，哇，这次用人的形象出现了，这一次可要不能这个怠慢他们了，以后的话这个天灾人祸就不得了了，所以赶快要献花圈要怎么样。所以你知道这个当地有这样的一种传说的故事，也有这样的一个迷信。因此当然他们在讲话的时候，第十一节就特别提到说，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来说了这些事情，说一定是神降临了，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那吕高尼的话是当地的一种土话。那我说过，保罗巴拉巴到任何地方讲到，一定用希腊文，所以他会讲希腊文，他会听得懂希腊文，可他不一定懂每个地方的方言。 初期的教会在罗马帝国里面传播的非常的快，其中有一个优势或者说一个很好的条件，就是因为在罗马帝国的境内当时是全部用希腊文，所以固然种族很多，地方的方言很多，不过用希腊文通行无阻，这在传福音当中呢一个非常非常有利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的新约圣经就是希腊文写的，所以因此保罗到那个地方去，虽然他是犹太人，他不必担心，他只要讲这个希腊文，无论到什么地方去都会听得懂。因此吕高尼地方的人是双重语言的，他可以讲希腊文，因此保罗讲到他听得懂，但是他们也有土话，就是吕高尼的话，因此当地的人用吕高尼的话来讲起说有神降临啦什么什么，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保罗跟巴拉巴听不懂，就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等到他们牵着牛来了，下面说了牵着牛来了，拿那个花圈要给保罗巴拉巴献祭的时候，把他们当成神拜的时候，大概保罗跟巴拉巴才忽然间想，才明白他们在干什么。所以因此第十四节，保罗巴拉巴两个人听见了，就撕开衣裳。撕开衣裳是犹太人常常表达那种愤怒或者是哀伤啊等等这类的情绪的时候，就会撕开衣裳。他跳进众人当中，十五节开始，保罗借这个机会讲了一篇道。他就提到什么呢？他说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这篇道是非常短的，我相信是他整个讲道当中一个很简要的浓缩而已，并不是整个不会讲这么短。不过基本上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说第一个，当保罗跟不是犹太人讲道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从来没有引用圣经。所以整个使徒行传以后到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有一个更长的一篇讲道，是在希腊的雅典，那篇讲道也是一样，是向希腊人讲的，从头到尾他没有引用过一处圣经，他甚至没有提到过弥赛亚。可是保罗在犹太人会堂讲道呢，他一定引用圣经，他一定提到基督或者说弥赛亚。所以上个礼拜当保罗在这个安提阿，在小亚细亚的安提阿讲道的时候，你就发现那篇讲道跟这篇所说的是非常不一样的。那篇他一定提到旧约圣经的预言，他一定提到这个弥赛亚基督。所以是听众的不同，保罗的表达方式不同，所以这点是值得我们思考。不过等到第十七章到雅典保罗讲道的时候，那边我们更详细的来分析我们传福音怎么样根据我们的对象来做一些适当的调整。换句话说，保罗强调的方式在这边你看得见的是他用的是谈到自然启示，也就是说从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可以确认有神的存在，他从这个做起点的。当他跟犹太人讲到的话呢，犹太人因为有圣经相信有神创造这个世界，所以不必多说了，他一开头就讲到说圣经当中有许多的先知预言将来有一位弥赛亚，他是从这个做切入点，然后来证明耶稣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就是那位基督。所以他跟犹太人是这样讲，对外邦人的话呢，他就必须要更退一步，先证明有一位神创造天地。所以他从这边就提到说，你们所拜的丢失也好，这些众神也好，其实没有一个神是真正像我们所说的神是创造天地海其中万物的神。他从这一点做开始的整个传递信息的一个重点和一个起点。那么当然我说过他整个的信息可能比这个还要长，不过他重点是提到这个，主要是要拦阻这些当地的人把他们当成神明来献祭。那么十九节之后就看见情绪的反应是非常两极化的，起先把他们当成神明要拜他，十九节之后呢，因为有一些犹太人从他过去保罗去过的安提阿以及以哥念跟着他们的脚中就来了，来了以后就挑唆众人，于是呢他们就拿石头来打保罗，甚至以为把他打死。所以你就发现群众从拥戴他们成为神明到把他们打死，用石头想要把他们打死，这俩两极化的反应，你就发现群众常常是一种非常很容易被煽动的。 因此也让我们想起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进城的那一时候，群众拥戴他，把棕树枝铺在地上，然后大声的呼喊说：“何善啦，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全城拥戴他。不到一个礼拜之后，是同样一群群众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你知道，这个群众的心理常常是很善变的。这边也是一样，这些人一方面开头好像把他当神明来敬拜，后面却是拿石头打死他。事实上，这一次保罗在这个地方遭遇苦难的时候，在保罗一生当中很多的地方他会提到回想起这件事情来的时候，在哥林多后书11:25他曾经提到说，他过去传道过程中遭遇到了各种的情况，曾经被强盗抢过，然后船坏过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提到说被石头打过一次。那么所有的解经家说，被石头打的那一次就是这一次啊。所以在他的一生传道中，为主受苦很多，那这边是其中一个，在他中心目中印象很深刻的。那我们也说过，加拉太书是写给这个地区的信徒，因此在加拉太书结束的时候，6:17的时候，学者在思考他说那句话什么意思。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6:17快结束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说在我的身上有这个基督的印记。他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很多人在说耶稣的印记是什么，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加拉太书6:17所说的耶稣的印记，就是指的他在这边因为被石头打，虽然没有打死，留下了一个疤痕。所以他每次看到这个，想起这个，他就记得他在这个路斯德这边被石头打的那一次一个蒙难的一个经验。总而言之，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以为是人家以为他被打死的，事实上他并没有，然后忽然间就起来了，好像是另外一种的神迹一样。但是保罗非常有勇气的，他又进城去了。他是在城里被打，然后被拖到城外的，起来以后他没有逃，他反而又回去了，又回到城里去了。当然他并没有待太久，第二天他跟巴拿巴就往特比去了，他就离开这个城到特比。然后21之后就提到说，在那个城，就在特比城里面，他也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22说，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二人在教会中选立的长老，又进食祈祷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然后后面他就提到回到了，他们就回到他们原来出来的教会，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在最后的这一段里面，我想有几件事情跟大家有点分享。这次短短的这个宣教的历程，到14最后就等于说做个结束，就回到他们差派出去的教会。这次的行程大致上1年左右，我们当然不能很明确的知道在什么地方待了多久，不过从前前后大概将近1年的时间。那么但是你注意到，当他们从以哥念到了路斯德，从路斯德到了特比，特比完以后他回城的时候，他是又回到哪里呢？路斯德，又回到以哥念，又回到安提阿。但是你记得当他回城走这条路的时候，是他刻意选择的，因为这三个城他都受过逼迫。在路斯德他曾经被石头差一点打死，以哥念也是别人几乎要用石头打他，所以他们才临时逃出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的。安提阿是被赶出来的，所以这三座城都是他们曾经有过受逼迫的这种经历。他又回到这三座城，为什么呢？因为22他要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那么因此有几件事情值得我们思考，就是他们的宣教的经历成为我们今天所有的众教会所有的信徒都值得思考的，值得学习的。第一个就是说，整个宣教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领人做门徒。所以你看在21保罗在特比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也就是说，传福音的过程中，让一个人所谓的决志信主只是一个起点， 并不是终点，真正的是我们要带领门徒，带领人成为真正耶稣基督的门徒。当然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是第二点要说的，成为基督的门徒就是要恒心遵守主的道，而且有为主受苦的心智，才叫做做门徒。到那个地方才算是我们传福音的工作算是达到一个段落。如果只是使人好像悔改决志信主，并不是结束，并不是结束，做门徒才是真正我们所最重要的。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其实整个的重点，我讲很多的场合，很多时候我们一再的强调，也就是耶稣的大使命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好，所以在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说什么呢？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在这整个的里面，主要的动词就是做门徒，使万民做门徒，然后有几个动词的分词，等于说从这个主要的动词下面分出来的，包括什么呢？施洗。施洗不是主要动词，是附属于做门徒的部分的。然后呢，教训，所以教导、教导、施洗，以及所谓要去。很多人强调说，哦，耶稣要我们去，在动词的里面，去这个字也是一个分词，唯一的主要的动词形态是做门徒。所以这个整个耶稣的教训是以做门徒作为一个核心。那我想整个使徒行传你也会看见，他们为什么每次传完福音常常想办法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兼顾门徒。这个兼顾这个字就是在灵性上建造他们，帮助他们更稳固。所以这个字常常在保罗他的一生的行程当中会重复出现，包括15章32节41节，当教会开完会，关于割礼不受割礼的问题讨论完了以后，他们就回到教会不同的教会去兼顾门徒。18章23节也有提到，所以兼顾信徒这个字在使徒行传常常出现，目的就是要帮助这些信徒真正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恒心遵守主的道，愿意为主受苦。这点会成为我想众教会包括我们教会要常常注意的，因为所有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自己教会的经验也是如此，传福音信主的人是有的，可是能够恒久的跟随主的确实不多的。我们自己大学时代信主，我们那时候前前后后同时的同伴信主的人，到今天流失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那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一样，很多人决志信主，然后多少人能够真正的受洗归主，受洗之后还有一些人可能会流失啊。所以因此怎么样帮助信徒能够在信仰上能够生根建造，这是非常重要。怎么样能够生根建造呢？这就是第二点。保罗、巴拉巴他们想办法兼顾门徒的心的时候，要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提醒他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所以一方面在真理上有教导，一方面在心智上要预备每一个人有一个为主受苦的心智。因为今天信主的人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动机，但不管你什么动机，你信主都有神的某种的带领和恩典。但是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信主只是想从神那里得好处，没有想到像这边保罗所强调所提醒的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常常会经历许多艰难，有许多的困难，许多的拦阻，有很多时候你不但表面上看不见神的恩典祝福，相反你为主的缘故要有很多的牺牲，然后你怎么办？所以信仰的道路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可是我们在北美在这种自由世界的里面生活过得无忧无虑的话，说实在为信仰受苦，为主受苦，保罗曾经说过，若我们与主一同受苦，我们将来就与主一同得荣耀。英文说 No cross, no crown， 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也就是说，我不愿意与主一同受苦，我将来当然也不能寄望我能与神一同得荣耀。我想在中国大陆还有许多其他地区，回教地区，还有一些东欧共产国家，或者早期的教会历史上许许多多为主受苦的人，他们都经历过这种事情，为主受苦， 然后神给他们的荣耀。受苦的事情，我想我说在我们这种舒适安逸的环境，有时候是很难想象。因此说预备为主受苦，有时候会想有什么苦呢？其实你真正的仔细看一看你的周围的话呢，你真正为信仰愿坚持立场的话，不见得没有苦。你以为在美国世界不会吗？我们就想到说最近布什总统当选，他其中有一个提名做司法部长，他是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可是在整个参议院在围攻他的时候，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信仰啊！你看那些参议员，有些人包括我们从麻州来的，最凶的就是麻州的 Ted Kennedy， 他就指着鼻子这样问的：我知道你是个福音派的信徒，我知道你反对堕胎，我知道你这个，我知道你这个，那你做司法部长，你会执行你不喜欢的法律吗？是没有错，他反对堕胎，那现在法律容许堕胎，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个人反对堕胎，那么法律上容许堕胎，你是不是会执行？那他说法律上这样做我当然会这样接受，那么我说得到做得到，但是我想这些人基本上是怀疑他说到会做到，那这是等于说怀疑你的个人的这种人格，对不对？但是整个的来讲，其实一直环绕的一个问题是他的信仰，他的信仰所带来的立场。所以很多反对他的人都一再的强调说，我知道你的信仰，我知道你的宗教立场，可就是这一点他们觉得不喜欢、不高兴、不满意、不放心。当你为你的信仰站住你的立场的时候，在公司的里面、在家庭中、在许多地方，你也是要有一个为主受苦的心智。就是说你愿不愿意承认你跟别人是不一样，这是我的立场，这是我的观点，还是最好不要说，你说的话呢，这个就很难堪了，可能很麻烦的，或者老板不喜欢你，或者是这样，或者是那样。那何况是在一些艰难的地区，我相信你为信仰可能有更多的代价要付。所以当上个礼拜陈一鸣师母在介绍那个从义和团谈到基督教在中国，那谈到很多宣教士他们在中国受苦，不但是义和团时期，还有后来的时期，我心里也很受感动。许多的人真是为信仰付出许多的代价，许多的宣教士包括戴德生，他们亲手埋葬许多自己的儿女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们可以不来到中国，因为那时候的中国1860年、1870年的时候，中国至少在医疗方面还是相当落后的，而且天灾人祸很多，那么所以流行病一发作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孩子也没有办法。戴德生自己有至少有两个，我记得有两个还是三个死在中国。戴德生亲手埋葬了他自己的孩子，亲手埋葬了他第一任的妻子，都是为了传福音，为了流行病，然后孩子死在这里。内地会的宣教士上千个人当中，恐怕不知道有几百个他们的儿女死在中国是为了疾病。在东北我看过另外一个传记，不是内地会的一个宣教士，在东北有一次那种鼠疫流行，那么美国有一个医疗队来，有个基督徒的医生到东北，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就死了，就死于鼠疫。他是来医治这些鼠疫的病，但是他也被传染了。那鼠疫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特效药的，所以许多的人为什么知道有这样的代价要付，他们仍然愿意为主摆上，因为他们知道一件事情，与主一同受苦就能与主一同得荣耀。成为一个信徒，我们必须甘心的愿意为主受苦，愿意经历许多的艰难。第三个，我想他在23节里面提到，当他们要离开这个地方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的时候，他在各教会中劝立长老。那么在当时的教会是刚刚成立的教会，他们就选立了长老。那么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教会需要有一些灵性比较成熟的属灵的领袖来牧养。那么但是有几件事情也是需要我们了解，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第一个，他们所选的长老跟我们今天教会的长老是不是一样呢？某种程度是一样，某种程度是不一样。他们选的长老其实大部分相当于今天的传道人牧师， 但是不排除有些教会有平信徒的长老。他们选出来的长老当时没有所谓的全时间或者是代职侍奉这样分别，但是基本上所谓的长老就是教会负责的属灵的领袖。那在今天来讲，大多数的教会是有牧师传道人，所以因此他们的长老比较接近于今天的所谓全时间的牧师传道人。但是有的教会有平信徒长老，那么很可能平信徒长老也是在这个大的范围里面，主要的责任是做教会的领袖。那么特别你到了使徒行传20章28节，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讲话，你就可以了解他们主要的责任是要来牧养啊、照看等等这类的工作。第二个容易引起思考的问题是，这个教会才刚成立可能几个月吧，已经选了长老，那可能这个教会长老应该很容易选了。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有的教会长老选了半天选不出来，那保罗几个月就选长老了。甚至有些人说保罗好像保罗平常不太给人家施洗的，但使徒行传里面常常很多地方有些人信主几乎立刻就施洗的，彼得在五旬节神迹之后立刻有3000个人是受洗，他也没有上过我们的基要信仰班，没有经过我们3个月的受洗班啊。那彼得都不需要上叫信徒上6个月的课，为什么我们要上那么多的课？那同样的，几个月的教会就给设长老了，那为什么一个教会10年20年还成不出长老？有一个差别，当时的教会很多是犹太人信主，有一些外邦人，这些犹太人甚至一些外邦人他们在教会里面对圣经是非常熟悉的，这个是今天所没有的。所以当时信主的很多犹太人是本来是圣经非常熟悉的非常敬虔的犹太教徒，唯一不知道的是耶稣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这一点通了，这一点明白了以后，属灵上他们生活的见证圣经的知识各方面老早就具备了，只是不知道耶稣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因此他们信了主以后，很快的这些人不但可以受洗，甚至有一些人甚至可以做教会的领袖，因此可以做长老。今天我们的困难是在于很多人愿意信主的时候，我们来自于无神论的背景，来自于没有基督教的背景，我们对圣经一无所知，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想说我一信就受洗，这个时候就很可能我受了洗却不知道我在信什么，这种也是叫做迷信，基督教的迷信。你不知道你在信什么，就信了基督教就受了洗，然后可能过了几天哦搞清楚了又离开了，有可能。所以我们希望是帮助所有的慕道的朋友们能够清楚知道真理，然后才真正的受洗归主，名实相符。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做法跟早期的做法不一样，为什么今天选立长老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比较慎重，在过去好像很快就可以选立长老，这是有一个背景上的不同，所以希望我们了解。但是在教会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所谓修改这个章程，其实也是希望能够比较符合圣经上的教导，就是以长老作为整个教会的主要的领导。但我说了，这个长老是一个广义的，主要的是包括牧师传道人以及平信徒长老啊，所以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长老常常是指平信徒的领袖其中一些人叫长老啊，那么反而把牧师传道人排除在外，其实不是的。早期的教会长老大部分是今天的牧师传道人，大部分，因为职责上来讲，今天有的教会的长老他并没有牧养的责任的啊，所以这边所谓的长老都是有牧养责任。所以广义的来说，这个圣经的长老相当于今天的教会牧师传道人加上平信徒长老，大概是这样，以这个作为教会的领袖。那最后一个，当然他们回到安提阿去述职的时候会报告圣灵透过他们所做的工作把这意象传递出去，使得教会能够继续对神的国度有这样一个认识，来推动宣教的工作，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宣教上所应该学习的。总而言之，这段短短的圣经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使徒们带领教会在往前走的时候有难阻，但是他们却是靠着神的恩典披荆斩棘，就是破除一切的难处，继续靠主的恩典壮胆往前走。我们今天也同样的需要靠主的恩典把福音传遍各地。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进入神的国度常常会经历许多的艰难，这些艰难有的时候是外面看得见的逼迫， 但也有的时候是我们内心里面许多的挣扎。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意诚心来遵守你的教训，也有一个为主受苦的心志，来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继续坚持往前走，也帮助我们看见神国度的需要，好让我们在宣教的事工上能够与你一起配搭，与你一起同工。虽然今天有这样大的风雪，但是感谢你带领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自己亲自来带领我们，对我们说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